中共官网被入侵，台共军方罕见对峙，菲律宾高层语出惊人。南韩林火不排除人为，前总理警告话现场有人放易燃物。习近平的大工程受重创，数千比亚迪工人因缺薪连环罢工。上任后 ，FBI 新局长上任后捉获十大通缉犯其中三人。加拿大自由党人提将反共保守党人交俾中共领赏，惹众怒。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2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带来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除了控制飲食、运动和减肥能够帮助降血糖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人们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又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啱咁好，哇，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啊。两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越南边先生回忆话。
两个月前到咧，
人的月前啦、啊，太太血糖7.2，没吃药，吃了三高代谢宝后，一个月降到了6.4。
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多个官网突然出现中共国安部痛批中共政权的言论，列出5名号称中共豢养的卖国奸贼详细身份证明，事后相关言论被火速撤落，但引发各界热议。对此，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分支匿名者64发声承认是他们一手策划。匿名者64上个月底在社群平台 X 前 Twitter 表示，他们近日黑入中国境内的多个网站，不单止列出5名号称中共豢养的卖国奸贼，包括王毅在内的详细身份资料，还揭露中共两会大肆宣传经济高质量成长的幕后真相，是习近平重蹈汉武帝覆辙，穷兵黩武掠夺人民财富，导致国家经济衰败。匿名者64透露，他们这次黑入的网站包含中共军队单位、学校，好像是军工研发技术协会、桂林航空技术学院、正军级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等。同时，中共国际新闻、一带一路贸易商城注册服务中心、人才招聘平台和河南殷墟博物馆亦同样被匿名者64黑入并放上相关资讯。值得一提的是，匿名者64去年曾经被中国国安部指控，实际上是隶属台湾国防部资通电军的台独势力网军，更扬言要惩戒他们，但台湾国防部行政院长卓荣泰加以驳斥中方说辞并非属实。事后匿名者64再度针对中共官媒网站发动网络攻击，这次的最新攻击亦不忘记打住中共国安部的名义对其进行各种嘲讽。不过到现在为止，没人知道这个神秘的黑客组织来自哪里，而中共高层的变化亦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3月25日，华盛顿时报报道说，2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了习近平正在对何卫东进行政治清洗。美国一位官员透露，习近平正试图清除军队任何挑战或者威胁其权力的腐败势力。时评人唐青在自媒体节目表示，何卫东出事背后牵扯的是中共军中两大派系的斗争。 从2023年开始，称嘅系陕西帮，重点打嘅系火箭军、航天系统、战略支援部队呢啲天上飞嘅。2024年11月开始，董军被传被查，苗华亦被停职，海军系统亦开始塌方。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张友侠的调子不同。何卫东经常强调对习近平指示要忠诚，而张友侠却提对党忠诚，不提习近平的名字。讲白了，军队已经不是一言堂。前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姚成在自媒体节目表示，军纪委已经翻天了，为习近平做打手的人一个接一个出事。习近平在军纪委入面办一系列冤假错案的人，一个是陈国强，被调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做政委。军纪委副书记唐勇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姚成分析，军纪委可能要大量平反在部队造成的冤假错案，这个会被习近平当头一棒。从军纪委开刀，军队入面提平反超说的人很多。姚成说，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大难临头了，他会在四中全会的时候落台，现在在这摆平军中的事。接着是中央，毫无疑问第一个就是蔡奇，什么时候捉什么方式和习近平同上同落，我们不知道。外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念念不忘的侵台计划真的要大受打击了。并且近期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将中共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台湾前所未有的彻底硬气起来了。当地时间4月1日礼拜二开始，中共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军和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演训。东部战区发布航绕除魔影片，将赖总统画成不好的形象，甚至搭配中国火红的游戏黑悟空，夸口说要航绕除魔。没想到台湾国防部秒发影片回击，说要在自由的最前线严阵以待。并且台湾国防部长称，中共军队应该先解决贪腐的问题。据民事报道，面对中共军方的挑衅，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中共军队有很多贪腐的问题，他们应该要好好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区域制造和平破坏的举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充分证明中共无疑是全球及区域的麻烦制造者，这种行为不单止严重破坏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亦无助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并呼吁中共停止这类行径，回归常轨，理性对话。这个是台湾在宣布中共是外部敌对势力之后罕见的强硬回击。同时，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当日表示，如果邻近的台湾遭到入侵，菲律宾无可避免将被卷入冲突。他还示警，中国正试图渗透菲律宾军队和其他机构。布卢纳训示驻守在吕宋岛北部的部队，开始规划行动以因应台湾可能遭到入侵。他说，因为台湾一旦有事，菲律宾无可避免将被卷入其中。他并未明确指出可能的入侵者。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表示，朋友必须肩并肩阻吓冲突，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布卢纳指出，预定21日登场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菲部队将进行一次全面实战测试，检验过去几年来所制定的所有计划、战略原则和作战程序。他强调，做好万全的准备至关重要。南韩总统尹石月被弹劾期间，南韩全境同时发生多达31宗山火，非常罕见。对此，南韩前总理王教安警告说，根据火灾期间发生的不寻常现象，山林火险不排除有外部势力介入制造。王教安29日在 Facebook 发布贴文指出，同时多发的森林火灾不能够完全排除恶势力趁机介入的可能性。他警告共产组织可能会发起破坏，原因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旦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南韩警方都会第一时间调查 係咪存在有關共產主義活動嘅嫌疑。檢察官出身嘅王教安曾經擔任調查共產主義非法活動案件公安檢察官，他指出有南韓山頂發現人為放置易燃物的狀況，這個是按照自然常識不能解釋的。日本中央日報報導說，27號南韓京畿道華城市太行山山頂發現散落的易燃物質，當地警方從徒步旅行者和其他人那裡獲得證詞，清涉案物質已經好幾日前開始噴灑散落，如果遇到明火可能會出現山林大火，目前警方正在追捕嫌疑人。 X 平台博主評論說，從衛星圖看到北韓境內的山林並沒有林火，為何只有北韓停火線以南才會這樣？任何人看到這種情況還說沒有間諜，都應該受到人民的審判，罪名是叛國。難道南韓被共匪大面積放火，全國都在燃燒？亦有媒體指出，南韓正處於動盪時期，總統被彈劾，正處在最後判決的階段，懷疑國會多數黨秘密從中共引進大批武警，在首爾鎮壓支援總統的示威民眾，這些疑似中共武警沒有身份名牌，聽不明白亦不會講韓語，只會殘暴對待示威者，和中共武警裝扮成香港警察鎮壓香港示威者的情況相似。美國退役上校米爾斯在戰爭室節目中表示，大多數反對戒嚴的抗議者實際上是由中共組織和指揮的。尹錫月希望利用戒嚴令突擊南韓國家選舉委員會，並奪取反對黨和共產黨勾結的證據。另一方面，在野黨領袖李在明希望在中共的支援下完成政變，這個是一場對南韓的存亡之戰。自媒體觀點認為，這場古怪的大火很可能是中共協助李在明對南韓的又一場禍亂之舉。近日獲取中共政府大量資金補貼的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因為薪資問題無法解決，爆發員工連鎖罷工。在四川成都，江蘇無錫的比亞迪工廠，數以千計的工人要求企業解釋私吞10億元人民幣賠償款，降低薪水的問題引發大規模動盪。根據 X 平台維權博主昨天羅翔等公眾號的講法，一號成都比亞迪員工發起罷工，當地政府出動了特警鎮壓。比亞迪由於私吞美國捷普集團給員工的1.8億美元補償款，同時頻繁對員工外派，不單止使用工時制度降低薪水，還扣除績效工資，取消多項現金福利，造成員工難以忍受。維權的員工表示，比亞迪在2023年9月收購原本屬於美國捷普集團的綠點科技公司，承諾將補償金提供給準備離職的員工，不過很多人受到比亞迪至少18個月不變更薪資、福利待遇和職務的條件吸引，沒有在當時領取前僱主分發的補償金。現在很多員工表示要求比亞迪歸還原企業補償金，然後自行離開。在工人抗議期間，大量中共特警前往現場，試圖用寫有警察執法的布條遮擋抗議群眾，場面混亂。由於參與人數眾多，對中共政府的維穩主張造成威脅。之前比亞迪在巴西的建設中，工廠亦傳出奴役勞工的問題，遭到當地政府叫停建設。對此，網民譴責比亞迪是真正的血汗工廠，中共的競爭力主要來自於剝削勞工，比資本家重要很。之前比亞迪獲得大量來自中共當局的補貼，中共黨魁習近平大力主張發展電動車產業，試圖在海外擴散影響力，他投入重資的產業卻傳出低薪勞工的醜聞。有觀點認為，比亞迪工人的動亂事件爆發，對習近平的執政權威造成衝擊。無獨有偶，在比亞迪工廠爆發抗議之際，習近平剛剛結束到南方雲貴兩省的考察，在鏡頭前白髮重生，顯示出臃腫僵硬的姿態。相關影片在中國社媒被刪除，而在幾日之後， 临近四川的比亚迪工厂亦爆发了千人抗议。旅澳学者李元华指出，习近平去南方视察是为了展示统治权，然而中共政权的不稳定和习近平直接相关。他实际上显示自己，我可以控制，我还是当权者，他在这里炫耀他是当权者，他去边远地区假装揭一下锅盖，就讲明他统治的伪光正，老百姓锅里面有饭食，这个是他上任后一直在这里扮演的，这个亦不是他独家的东西。李元华认为，现在中共内部诡异的局势可能和习近平的身体出问题有关。习近平自己知道他身体出了大问题，随后党内出现了其他的不同反习声音，但是其他人又不敢反对这种声音，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当其强派自保还可以，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无论谁在台上可能都不受影响。如果有人现在说我就保习，那过两天反习的势力上台了，他第一个先冧，或者是习近平没落台就先冧了。所以现在有些人就跟在习近平身边，一边帮着他做戏，一边又要想下自己的后路。共产党就是黑社会，如果黑老大身体不得了，谁都知道他随时有可能就玩完了。但现在习近平没有选定接班人，意思就是他还想继续连任。而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洪兵之前告诉大纪元知，红二代认为中共二十一大不能够再令习近平连任，他们正在采用各种办法逼习近平落台。一号消息，美国 FBI 新局长帕特尔在新上任的第一个月成绩斐然。霍士等媒体报道指出，帕特尔在任期的前五个礼拜捉获了 FBI 十大通缉犯里面的三名知名逃犯，其中包括2012年的伊利诺伊州白班克凶手希门尼斯，面临严重的未成年侵害行为指控的菲尔兹二世，以及 M13 帮派头目巴尔达莱斯。他在墨西哥被捕之后被引到美国，面临移民走私、共谋提供极端分子支持等指控。帕特尔31号在专访中说，在司法部长邦迪的领导下， FBI 每日都在全力追捕罪犯，无论他们藏身在哪里，我们都要将他绳之以法。他在 X 平台写道， FBI 之所以能够逮捕多名逃犯成功，并非偶然，令好警察放手做，这个就是结果。这届政府给了新的 FBI 和邦迪部长足够的资源，我们会再接再厉。除了逮捕多名重型逃犯之外， FBI 还和司法部联合打击特斯拉破坏事件行为，逮捕了多名破坏特斯拉设施的暴徒。此外， FBI 亦在美国境内打击 MS13 帮派组织，上个礼拜逮捕了 MS13 的最高头目之一，24岁的萨尔瓦多籍男子桑托斯。执行任务期间，司法部长邦迪和 FBI 局长帕特尔在战术行动中心观看了逮捕的全过程。当局亦成功突袭了德州拉伯克的禁药走私团伙，逮捕了其中的22名成员。这个团伙和墨西哥的暴力违禁药品集团密切相关。此外，司法部联合 FBI 反对极端主义部门以及网络部，在几日前破获了疑似为哈马斯提供经济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加密货币金融网络。新墨西哥州阿布灰基的 FBI 办公室提供了支持。加拿大的保守党议员庄文浩要求自由党总理马克卡尼解雇多伦多地区的候选人蒋振宇，原因是蒋振宇曾经表示应该将一名反共保守党人士郑泰交给中共政府以换取悬赏。郑泰是一名来自香港的移民，一直批评北京控制的香港傀儡政府，在中共颁布的国安法下批评政府被视为煽动叛乱的非法行为。蒋振宇在今年一月的一场中文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有人能够将郑泰带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就可以拿到100万悬赏。 據悉，中共對異見人士提供的懸賞金額是100萬港幣，約合18.4萬加元。當時鄭泰正在萬錦於仁村選區同蔣振宇競爭，而呢位保守黨議員莊文浩因批評中共政權而成為中共的目標。加拿大情報委員會在2024年4月的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話中共干預了2019年和2021年的聯邦選舉，這兩次選舉均由自由黨獲勝，自由黨總理杜魯多卻無視這些警告。3月30日，莊文浩在社交平台 X 上發文說，至少有3名加拿大人被強迫遣返回中國，生活在加拿大及其他國家的華人有充分理由擔心北京的跨國鎮壓，尤其是那些在中國仍然有家人的人更容易成為目標。3月30日，鄭泰亦發布聲明說，他的公開威脅言論是為了威脅我，絕對不能夠容忍。此外，他昨晚未經邀請試圖聯繫我討論這件事，並在社交媒體上稱他向我道歉，沒有任何道歉是可行的，這種威脅行為是中共干預加拿大事務的手段，他們不單止針對我，他們意在向整個社區發出一個信號，迫使大家遵從北京的政治目標。一日後，蔣振宇在社交媒體上承認他的言論完全忽視了這個事件的嚴重性。3月31日，卡尼承認蔣振宇的行為深深冒犯了人們，但拒絕解雇他，他表示他將繼續參選並已經道歉。卡尼還稱讚蔣振宇是正直的人，卻沒有令蔣振宇公開露面，稱他有其他職責，因此未能出席。保守黨領導人、總理候選人皮埃爾·波利耶夫在3月31日表示，這位自由黨候選人的言論可能已經達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同樣在3月31日，總部位於英國的香港人權組織《香港觀察》諮詢加拿大王家琪警局長麥克爾·杜克姆，這個組織表示蔣振宇的言論是試圖恐嚇鄭泰及其支持者，並在選舉期間令他保持沉默。毫無疑問，這個其中隱含著暴力威脅以及以懸賞形式的非法獎勵，加拿大必須發出強烈信號，表明這些威脅是不可接受的。此外，超過10個香港加拿大學者團體亦聯合發布聲明，敦促卡尼撤銷蔣振宇的候選資格，指出他可能違反了好幾項加拿大法律。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